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定在18號到19號前往北京訪問。美國高級官員在星期三6月14號強調說，布林肯這次訪華的主要目標是與中國建立危機溝通機制，降低風險，但他們同時表示並不期待這次訪問會有大的突破。分析人士認為，布林肯此行應該試圖為兩國領導人今年11月份在亞太經合組織 APEC 峰會期間會晤鋪平道路，而且只有兩國領導人實現會晤，美中關係才會有真正重啟的機會。據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這個將會是布林肯首次以美國國務卿的身份訪華，亦都是美國國務卿2018年以來首次訪華。根據美國國務院，布林肯此行有三大目標，即討論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以負責任地管理美中關係的重要性，提出令人關注的雙邊問題和全球地區事務，以及就共同的跨國挑戰開展潛在合作。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政策協調員柯特坎貝爾在星期三在為布林肯訪華舉行的電話會上強調，建立溝通渠道非常重要。他說，激烈的競爭需要激烈的外交，如果我們要管理緊張局勢的話，這個是消除誤解、發出信號、進行溝通，以及在利益一致時一起合作的唯一方法。坎貝爾此前亦表示過，美國希望與中國建立一個類似冷戰時期的危機管控機制。他說，在冷戰期間，我們設法有效地創建一個機制，允許在意外衝突或者緊張時刻進行危機溝通。我可以公平地說，我們還不能夠與中國做到這一點，中國一直都不願意接受和參與建立這樣的機制。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在同一個電話會上說，與美中官員以前的多次會談一樣，台灣和烏克蘭問題將會是布林肯議程上的重要議題。另外，他說如何加強美中兩國人民之間的交流亦都會是布林肯訪華的目的之一。康達和坎貝爾還說，他們希望這次會晤能夠促成更多美國高級官員在今年夏天對中國進行一系列的訪問。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商務部長雷蒙多以及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里都表現出訪問中國的興趣。不過，分析人士認為，布林肯的訪問應該是為拜登和習近平11月份在美國舊金山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國家領導人峰會期間會晤鋪平道路的。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項目資深研究員、奧巴馬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何瑞恩6月14日在推特上寫到，拜登政府在布林肯訪問問題上放低期待是明智的，我不期待有任何突破、大的可交付的成果或者是大的動作，這個不是這次訪問的目的。他認為為拜登習近平會晤做準備才是布林肯訪華的真正目的。他繼續寫到，我認為訪問是拜登總統和習主席秋季會晤的一系列交流的開場白，將會是一個探索期，雙方將試圖確定是否有改變關係軌跡的共同意圖。他的推文是這樣說的，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蔡宗真中國中心法學研究員莫里茲·魯道夫認為，拜登和習近平能否再次會晤對兩國關係至關重要，因為那個美中關係重啟的真正起點。他說，鑑於中國體制向前推進的最佳方式就是為拜登和習近平的會晤鋪平道路，因為如果他們想在某些地方合作，最好現在在高層達成，然後中國的體系才能夠貫徹下去，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具體的機制才能夠真正起到作用。我認為只有拜登和習近平會晤才會起作用，因為這個才是真正的起點。在中國傳媒上，布林肯訪華是美國求中國的結果，中國本來已經放棄了和美國的外交，中國有必要暫時嚇一嚇美國人，但美國助理國務卿康達強調，布林肯訪華是雙方共同促成的。在為林肯國務卿的訪問做準備的過程中，我們與很多中國同行進行了多次實質性、 富有成效和坦诚的交流。在这些讨论过程中，双方都表示有兴趣确保我们保持沟通渠道开放，尽一切可能减少误判的风险。用中国同行的话说，就是要阻止两国关系螺旋式下降。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说，中国应该意识到和华盛顿的交流依然是重要的。他说可能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亦都可能是他们看到了相关事故和疏忽带来的风险，亦都可能是他们看到了我们同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有效接触，不想被进一步孤立，或者可能对我们采取技术上的措施感到担忧，亦都可能是多种原因的组合。一个简单事实就是我们双方相信都有兴趣保持持续明确和开放的沟通渠道，我们正努力做到这一点。华盛顿智库昆西研究所东亚研究计划主任史文在华盛顿智库美国和平研究所近日举办的有关美中风险管理机制的研讨会上说，中国学者在非官方的二轨外交中告诉他，中国亦都意识到美中必须要管控危机，保持对话。至少在互动中，与我们互动的人，其中很多人都可以接触到中国政府的高层，他们认识到必须管控危机，在危机管理时你应该做些什么，不要做些什么。美国和中国之间需要进行更多的对话，就红线达成共识，找出可能出现的误解，在什么地方你需要真正克制自己，而不仅仅是管控对方。拜登政府最近尋求与中国沟通的努力，被一些人认为预示着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可能出现了松动。特别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亦都在沿用欧洲的讲法，不尋求与中国脱欧，而是去风险之后。美国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强调，与中国对话并不代表着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出现改变，这个不是战略改变，亦都不是美国自觉方略出现了新事物。事实上，他在讲话中说，美国在加强国内投资并加强与盟友的关系之后，现在展开激烈外交的时候，投资国内协同与盟友关系再与中国竞争是2022年5月开始以来一直对华策略。随着美中竞争的继续，中国将会在从台湾海峡到古巴的问题上采取挑衅行动，而美国也将会予以反击。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在10号称，中国在古巴进行的对美国监听活动早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2019年时还对情报收集设施进行了升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12号指出，拜登政府采取的外交措施延缓了中国在全球投射军力的企图。坎贝尔亦都重复了这一点。坎贝尔说，我们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捍卫飞行航行和行动自由，我们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在经济、技术、安全和其他领域采取更多措施推进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我们不会从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或者确保持久竞争优势方面后退一步。6月12号，拜登政府将43个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原因是这些实体参与培训中国军事飞行员和从事其他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在此之前，拜登政府6月9号宣布将中国激光打印机制造商纳斯达股份有限公司及其8间下属分公司列入出口控制名单，制裁这些中国公司的理由是该公司涉嫌参与了中国新疆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在被问到对布林肯这一次访问有何期待时，坎贝尔说，我们必须现实一些，我们去北京并不是为了在我们相处的方式上取得某种突破或转变。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说，我预计这次访问不会产生一连串可交付的成果，我们现在是关键时刻进行一系列的关键接触。我再强调一次，我们希望这样至少会减少误判风险，不会转向潜在冲突。美国耶鲁大学化学院研究员鲁道夫认为，美中关系不能够取得突破的最大问题就是双方都在指责对方为恶化的关系负责。如果一方的主要关注是另一方导致关系恶化，这个真的很难向实质迈进的。这个就似结构性障碍一样，阻碍进行具有建设性和有意义的对话。最近几个月以来，在全球角色、外交政策、经济贸易、台湾以及各自的政治体制等一系列的问题上，美中都在互相指责。譬如在全球秩序方面，美国指责中国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令到世界远离普世价值，破坏促成世界成功的法律、协议、原则和制度。 而中國則指責美國有冷戰思維和霸權邏輯，不允許其他模式存在，是世界秩序和全球貿易體系的最大破壞者，違反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和規範，濫用金融霸權和技術影響力，以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為名而實施權力政治等。在台灣問題上，美國指責中國不再接受台灣的現狀，想加快回歸進程，而中國則指責美國從自身承諾、雙方共識和原有立場上不斷倒退，目的是開歷史倒車，利用台灣問題阻撓中國和平統一。對布林肯與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秦剛6月13日晚間的通話，美中的聲明都大相徑庭。美國國務院在布林肯與秦剛通話公告中表示，布林肯強調溝通必要性以避免誤判和衝突，並表示美國將會繼續提出關注的領域以及與中國潛在合作。而中國外交部的聲明中，秦剛將中美關係遭遇的困難和挑戰一概都歸咎於美方。軍事研究所東亞研究計劃主任史文認為，美中目前進行危機溝通的一個重大問題就在於對彼此的形象以及自身的形象有不同的認識。他舉例說，中國精英階層以至公眾將中國形象定位為雄心勃勃但不具侵略性，對外越來越自信，但由於認定中國在歷史上是西方國家的受害者，受西方列強操控，對國內外挑戰中國地位和穩定的行為非常敏感，亦都因此會認為華盛頓的任何行動都是有惡意的。他說，這些觀點使得北京對華盛頓對中國的行為非常敏感，通常會將它視為欺凌，或者是用中國人的話來說是霸權，有時可以用來恐嚇、羞辱或者考驗中國領導層。換句話說，這些形象和其他的一些可能誇大了的看待中國危機的傾向，認為華盛頓的管控危機的行為是惡意的。他說，在對美中關係至關重要的台灣問題上，美中都有陷入承諾陷阱的傾向，使到彼此很難退讓。他說，中國有一種道義感，認為台灣是中國主權領土，是中國一部分，從中國奪走台灣是一種不公正行為，中國需要通過堅定不移的努力來糾正這種行為，來實現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統一。而美國亦都有道義感，或者說意識形態領域的理由，要去捍衛台灣。在台灣危機上，美國都表達了強烈的願望或強烈決心，認為他試圖捍衛他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的可信度，他希望和平解決這個問題，他願意以一種果斷的方式試圖阻止中國人並捍衛和平解決方案，所以決心表達亦都是很重要的事情。耶魯大學的魯道夫認為，雙方的指責反映了美中之間存在巨大信任赤字，這些不信任源自不同政治體系、不同價值觀以及國內的政治力量，很難去克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3月份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實施全方位壓制、圍堵、打壓，為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在布林肯訪華之際，習近平正加急採取行動，為潛在的衝突進行準備。上個月底以來，習近平兩次強調要為應對極端情況做好準備。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